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发言人说，北韩发射3枚的导弹，但是不构成威胁。中国商务部星期五在一份公告当中说，中国已经禁止与北韩新设合合资的合作企业。美国积极考虑对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
We are actively reviewing it. I will go back now, having s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川普政府正在积极考虑是否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跨性别者从军禁令。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的一位海军指挥官证实，北韩在星期五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但是无一命中目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在星期五表示，在协调世界时22点左右，是北韩发射了3枚的导弹，间隔大约是10分钟。他说，在第一枚和第三枚导弹在飞行途中坠毁，第二枚导弹似乎在发射之后即刻爆炸。这位发言人还说，这些导弹对北美或者是离北韩最近的美国领地关岛都不构成威胁。他说，美军继续密切监视北韩的行动。而在较早时候，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似乎从他们江原道省的一个地区是发射了几枚导弹。他说，导弹有可能是军事训练演习的一部分。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还说，其中至少有一枚导弹在飞行约250公里之后是坠入海中。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五一份的公告当中说，中国已经禁止与北韩新设合资合作企业。这个行动与本月较早时候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是一致的。公布在中国商务部网上的这份公告说，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禁止与北韩实体或者个人开设新的合资企业，或者是合作实体，或者是扩大现有的合资企业。中国商务部还说，他们不再批准中国公司对北韩的投资和现有投资的增资的申请。由于今年7月北韩多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月较早时候批准了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制裁的目的是向平壤施压，迫使他们结束他们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签署了一项针对德克萨斯州的联邦灾难公告，在强度增加到4级风暴之后，夏威飓风的中心星期五晚上开始推向德克萨斯州的沿海。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风暴的风速是每小时250公里，掀起了13英尺的海浪，并且说这个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风暴。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这个飓风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且警告居民准备好应对特大洪水。飓风正在德州的科帕斯克里斯洛登陆，预计夜间将会穿过德州一个600公里阔的海岸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位于东欧的乌克兰的时候，重申美国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承诺。马蒂斯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国防部长波尔托拉克。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上亿美元的援助和设备，让乌克兰用以防御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乌克兰内战造成10000多名的乌克兰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川普政府正是积极考虑是否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致命性的防御武器。
We are actively reviewing it. I will go back now, having s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美國防務長馬蒂斯話：美國正係積極咁考慮，佢睇到咗當前嘅狀況，佢而家係回到美國，就能夠非常具體咁告知國務卿同埋總統佢所建議嘅未來方向。有些人认为乌克兰是需要防御性武器来保护自己，抵御俄罗斯对他们主权的攻击。这类的威胁包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东部的分离主义者。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不接受也都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而且虽然俄罗斯否认，美国知道他们正在寻求通过武力重新划定国际的边界。亦都有啲人担心向乌克兰提供呢啲武器会刺激到俄罗斯，并且加剧冲突，造成更多乌克兰人死亡。为咗将佢喺本月较早时候作出嘅一项宣布贯彻到底，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咗一道嘅指令，禁止跨性别者喺美国军队当中服役。白宫喺星期五宣布，川普总统系签署咗执行呢个新政策嘅备忘录。在三星期前，川普是宣布美军不再允许跨性别者以任何形式在军中服役，从而推翻了前任奥巴马政府一年前宣布的一项政策。川普发布的一系列推文说，在征求了一些将军和军事专家意见之后，他下令武装部队停止接受跨性别的新兵。川普没有说明如何解决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问题，而兰德公司的研究就说，目前军中有4000名跨性别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后说，川普必须与国防部共同努力，以合法的方式确定目前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前途的问题。一些记者暗示川普违背了他在竞选时候所作出的支持跨性别者社区的承诺，桑德斯没有回答他们的询问，而是说总统感到他的决定对军方来说是最好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信息技术、消费、服务业为主的中国企业最近是繁忙地出现在日本的新闻，引发日本很多关注和议论。对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投资日本和带来新的事物，日本人的观感复杂。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郭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摩拜单车8月22号星期二在北海道札幌举行了共享单车服务启动仪式，札幌市长等当地政府出席了剪彩活动。在北海道这样地大人少的地方，共享单车受到一些游客欢迎，半小时50日元约3元人民币的定价是贵还是便宜呢？游客众说纷纭。3个星期前，中国最大民宿网途家在日本宣布和日本网购大企业乐天旗下的 Live Stay 公司合作，准备明年1月日本解禁民宿管制后正式投入服务。途家预定今年内在大阪成立分公司，并开拓民宿和客源。途家首席运营官杨昌乐8月2号在东京笑容满面的话，在中国旅客热门的旅游地日本，他们选择了最合适的伙伴。一个星期前，中国网购大企业阿里巴巴预定明年春天起在日本全国铺开支付宝手机结账业务的消息传出。事实上，支付宝已经开始好像落定日本的中国银联一样，正被日本一些商户接受。东京广播系统电视 TBS 日前播出在某夏日海滩小卖店亦都使用支付宝的新闻。这个月起，中国大型网络旅行社携程网在东京车站附近开设了服务专柜，为每年几百万访日旅游的中国顾客服务。此外，以往投资日本的主办中国制造业亦都有新动态。生产手机的华为和生产家电的海尔正在日本扩建技术研究基地和招聘日本开发技术的人才。华为投资50亿日元，约3亿人民币，在东京郊外的千叶县船桥市建设新研究制造基地，并登报招聘电机业界品质管理经验5年以上和开发精密自动化设备10年以上经验的人才。2012年收购了日本三洋电器家电部门的海尔委托日本机构，征求能够提供海尔生产技术的日本企业。据《Diamond周刊》披露， 中国企业在日本争夺人才的薪价约是日企招聘均价的150%，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日媒至今基本持住好奇新鲜事物和消费者多一种选择的角度，目不暇给的看待这一波中国投资热，并诧异日本发明的 QR Code 汉语称二维条码、行动条码等，不单止花落中国，而且演变成为中国人电子结账的主要手段再出口日本。大部分报道亦都指出，中国投资日本 IT 消费、服务等新行业主要是伴随中国访日游客迅速增加，所需电子结账方式而落地日本。但是不少传媒亦都相信，中国 IT 消费、服务业投资日本，亦都期待开拓日本市场。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增田庚一郎说，中国投资日本基本从2000年开始，初期投资日本的中国企业主要是为了做离岸订单，而 IT 业主要以设计到测试阶段的低价格为武器，向日本企业施展营业攻势。但近年中国 IT 业更加谋求日本持有高水准的服务顾客能力和品质、生产效率管理等，以增加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亦都含有在日本就能够拥有名牌力，有利于进入其他亚洲市场的目的。增田以1996年就早早的投资日本的北大方正集团为例，指出开发制品从设计到测试，中国人才仔仔，但细心应对，准确的把握顾客需要，则是日本人的强项。他认为中国 IT 业今后还会增加投资日本，而日本亦都应超越国籍，把握机会，团结各国的高手，一致谋求更高目标。但是日本不少的舆论质疑电子支付方式，开始是日本使用的支付宝等中国电子支付系统，目前只与中国国内银行挂钩，服务对象是访日中国人和在中国有银行账户的日本人，今后要在日本推广，必须找日本的银行合作。阿里巴巴似乎正与日本的银行洽谈，但是在日本这个高龄社会，老人不用触屏电话的现状中，前景有几大质疑升高。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人不乏在国际上腰缠万贯或者一掷千金的购物故事，这种被国际视为土豪的作风在日本却象征着气派。日本至今维持现金支付主流，乡村还常见最原始的物品交换方式，大金额支付通常是银行转账或者是汇款，不用支票。在欧美几乎已经是人人皆有的信用卡，在日本的普及率至今只有40%，信用卡支付被视为赊账，一般只用于网购、预订等网络作业。近年虽然有年轻人在超市用信用卡支付，但是目的主要是赚积分，而在身后排队付款的老年人眼里面，则是穷得连这些钱都付不起。就算是金卡，在日本亦都仍然是赊账形象，除了都市，各地乡村基本不接受。日本汽车零件制造厂 Denso 1994年发明二维条码，至今在日本广泛运用在下载信息，不与银行账户挂钩。一般日本人很难相信电子支付安全，认为电子支付充满危机，比特币更加不入日本支付流，近两年只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者是投机运用手段相对扩大。对于中国流行电子支付手段，网络上有博客称，这个是因为中国伪钞很多，现金反而不安全。还有人说，要想在日本推广电子支付，除非比现金便宜，比如一碗800日元的拉面，电子支付700日元的话，他才会考虑。迄今为止，所有中国企业甚至中国人投资日本，都难免日本社会怀疑和警戒一样。不少舆论亦都指出，中国企业都与中共有关，中国当局随时能够插手，所以对 IT 业怎能够放心将企业或者个人信息交给中国企业，无政治风险。经济界最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国企业投资日本繁忙中，半喜半忧地说，2016年中国直接投资日本4372亿日元，约260亿人民币。谋求日本名牌和技术的中国企业曾经主要收购制造业，现在已经向消费和服务业扩大。日中关系虽有不安定等风险， 2017年亦都可能是红色经济圈涌入日本的高峰。此前四日，日经曾经在头版头条刊登记者发自广州的报道，以中国企业党的介入明文化的大字标题，讲明该经济部独自调查。中国288家上市企业今年春天起纷纷修改了企业规则，明文记载承认以党为中心的地位，重大经营决策以事先听取党组织意见为优先，公司最高领导人由党组织领导兼任等等。报道称此举对外资来讲，与中国合资的企业风险可能上升，据全球规模的企业还可能与国际秩序发生新摩擦。2012年后，中国人在日本热购有水源的土地，山林终于演变成政治问题。虽然不少报道指出，这个投资背景是中国食水紧张和水质恶化，导致中国人看好日本水源将有利可图。但是不少舆论指，这个状况可能导致日本水源被中国人垄断，危及日本安全。此后各地的政府陆续宣布，禁止外国人购买有水源的土地和山林。近年日本人亦都开始警惕中国人买房地产，不单止因为日本自卫队基地、驻日美军基地周边总有中国人买房，而且认为中国人有了产权，例如建大片围墙禁止日本人进入，那个就与侵略无异。日本人不能够买中国房地产，为什么能够允许中国人买日本的房地产呢？2016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台湾商人郭台铭收购日本夏普家电公司，亦都令日本警惕高科技流向中国转换成军用的政治风险。至于今年东芝有意出售半导体分公司，经日本政府干预，断绝了出售给郭台铭或者中国企业的可能性。不过周刊 Diamond 6月报道，中国半导体大型企业紫光集团旗下的 XMC 高价收归了前东芝高级工程师白田李一郎，从而使到 XMC 开发半导体业高难度的 3D NAND 闪存技术发生突飞猛进的进化。报道说，紫光集团背负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推进中国半导体开发的愿望，2015年有意出资230亿美元收购美国微软技术，并成功参与了威腾电子公司15%的股份。8月25日星期五，日经报道，威腾以1.9万亿日元（约17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东芝半导体分公司的谈判接近尾声，显示中国迂回美国间接收购东芝半导体的可能性。对于中国企业繁忙的投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表态，甚至对华为这一类遭美国拒绝投资的军方背景企业，日本亦都没有限制的规定。不过周刊 Diamond 7月又披露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5月为了与习近平会谈访华时，曾经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午餐，席间马云称阿里巴巴将设一个团队研究将安全安心的日本农产品在中国网络上销售。参与了午餐会的自民党国会议员长岐幸太郎事后说，马云的发言和中国政府高官有多重叠部分，使人感觉到马云和中国政府的关联。在国际化时代，边个亦都不能够讲，不敢讲反对外国投资，但是日本人意识里面，中国大企业是政治企业，中国大商人是政治商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下面是有关一带一路中国劳工的访谈。技术员李东到非洲一年了，他是中国一家国字头企业安哥拉分公司的员工，在一年当中他只拿到过一次工资，只有劳动合同承诺的四成。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到安哥拉之后没多久，李东就听到老员工讲起公司拖欠工资等种种的问题，他抱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但是真正得知账面上面的数字的时候，他还是大吃一惊。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失望愤怒，他想辞职。李东公职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隶属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后者在世界500强企业之中排名第391位。 十年前，广西水电工程局在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成立了分公司，负责承建当地的各种工程项目，譬如厂房、安居房、道路、供水管网。目前公司在当地有近2000名中国员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3000人。李东是一个90后，来非洲之前满怀大志，他说谁都想参与到这种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想在异国他乡作出一番事业。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计划投资10,000多亿美元修建跨越60多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在这个之前，早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就提出大力支持海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中国企业就将目光投向广大的非洲大陆。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截至2014年底，在非洲的中国劳工超过252,000人。中国劳工数量最多的五个非洲国家是安哥拉、阿尔及利亚、苏丹、赤道基内亚和尼日利亚，其中仅是安哥拉一个国家就吸纳了中国劳工总数的20%。前纽约时报记者博好文在2014年出版《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之中表示，中国在非洲的移民总数高达100万。中国企业之中的一些常见的劳工问题亦都被移植去到非洲。李东说，广西水电工程局安哥拉分公司规定，员工每两个星期可以休息一日，无论是中国的或是当地的节假日都照常上班，只有春节可以休息两日。每年的生活周而复始，早上6:30开晨会，之后就陆陆续续开工，基本并没有时间吃饭，一直做到晚上6:30，工作强度很大，返回到营地只是想冲凉倒头大睡。这样加班加点就没有一分钱的加班工资，就连正常的工资亦都时常被公司以资金周转困难作为理由拖欠。李东说，公司的中国员工分三类，就是高级人才工资按月发，正式员工每半年发一次，还有一些员工连劳动合同都没有，只是签一个协议，一个月1,700美元买断，其他好像社保、公积金一分都没有。李东大学毕业之后有工作经验，外语流利，但是他还算不上是高级员工。他说，各有企业，任人为亲，有关系的人才才能够算是高级员工，没有关系的人即使有再高的学历也都没用。大多数员工工资被拖欠了，亦都忍气吞声，想想毕竟是国企，这些钱早晚会发出来的。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些员工亦都搞过一些象征性的抗议。李东说，他们有一个下属的二级公司，三年里面并没有发过一分钱，最后员工没办法拿着一些沙煲硬撑去到办公大楼里面，准备和领导同食同住，最后公司才勉强将钱发了，但是当时闹事的人就全部被遣返了回国。公司还拒绝缴纳医疗保险，理由是为了员工购买了海外人身意外的伤害险，但是并没有人见过保单，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东西根本就没买。2002年才结束漫长内战的安哥拉，近年来出现过多宗华人被抢劫、被匪徒杀害的事件，除了开工之外，公司禁止员工离开营地，这样就一来减少了出意外的可能性。李东对记者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像坐监一样，即使是这样，依然有些员工在工地上面被打劫，公司告诉他们知遇到抢劫就举手投降，所有损失员工自己承担。一句话说完，算你不好运了。2013年，中国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学院调查了33间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发现55%的企业每个星期工作时间并不符合非洲的法定要求。调查报告又说，绝大部分企业都能够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只有15%的企业对中国员工可能会拖欠，以防止中国人受不到苦又要回国。李东又说，他认识一位中国的女员工，去到非洲不到100日就走了，感觉到上当受骗，公司内部员工流动性很大，大多数人做了一两年就回国，这样的公司留不住人才。在8月22日，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去查问，但是没人接听。李东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在非洲的不少中国企业亦都存在着类似的经营管理问题。安徽合肥一位名叫杨春云的村民在网上面爆料说，2011年他随着中铁四局二公司 去安哥拉打工，公司接连几个月不能够如数发工资。他又说他提出异议之后，书记夏锋带头对他拳打脚踢，几日之后他被送上了回国的飞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美国钢铁工业的企业高层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立即采取进口限制，压制钢铁进口的迅速回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5家美国钢铁和钢铁相关行业的公司星期三晚上致信川普总统，表示政府不作为给钢铁行业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只要川普领导得力，坚持美国优先的立场，这样这个局面是可以改变的。这些主管在信中说，现在最急迫的是采取行动，自从4月份宣布进行232特别调查以来，进口量继续攀升，立即采取行动一定会给进口带来有意义的调整，经过一段时间将产能利用率和盈利水平恢复到一个健康水平。美国商务部推迟公布针对钢铁进口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进行的232条款调查而提出的矫正意见，这个调查可能会促使川普对钢铁进口产品征收广泛的关税。232条款调查是根据1962的贸易扩展法的规定进行，针对的是进口产品是否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产业贸易组织美国钢铁协会星期三报告说，截至到今年7月，美国的钢铁进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22%，进口产品占美国市场的28%。这个机构为商务部编制的数据显示，6月份进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比为30%。去年由于商务部对中国等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进口钢铁的数量出现短暂下降。钢铁业主管是在白宫首席战略师斯蒂夫·班农离开白宫之后于星期三发出这封信。班农在行政当局内部的贸易辩论会上一直强烈主张征收钢铁关税，采取其他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些企业的主管说，在寻找解决钢铁业面临危机的办法之中，川普的领导极为重要，只有川普可以批准有关方面采取行动解决这种危机。他们要求川普总统立即提供帮助。参加致总统信函的企业中有努克公司、安塞洛米塔尔公司、DTE 能源公司等。根据冷战时期的法规规定，商务部一旦递交调查结果，川普必须在90日内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川普经常承诺要做一个团结者，不做分裂者。但是他在过去一星期的表现和一些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他在增进国家团结方面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最近公开演讲的调子和言辞有着鲜明的差别。星期一，他冷静地展述美国对阿富汗政策，而第二日就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支持者的竞选式集会。星期三，川普在内华达雷诺市退伍军人组织大会上又重新呼吁万众一心。他说，现在是使那些分裂我们的伤口得到愈合的时候，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新团结的时候。星期二举行的凤凰城大会最受媒体关注，川普抨击他的政治对手，有民主党人亦有部分共和党人，并对他所说的病态和扭曲的媒体发动新的进攻。他指责媒体对他最近某些言论的报道。川普在维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发生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暴力之后说，双方都负有一定责任，这种讲法引起很大的争议。在凤凰城集会期间，川普为自己对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多次表态进行辩护。他对与会民众说，他批评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批评了新纳粹分子，他对他们都做出批评，还有三 K 党他都谴责，媒体的日子不好过，结果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应当更早表态，他是种族主义者。这次集会还招致反川普抗议者到会场外举行街头抗议。一名抗议者说，这个人上台后的种种做法令人震惊，完全没有章法。但是场内的川普支持者对他仍然赞不绝口。虽然川普目前的支持率是历史上偏低，一名妇女挥着写有川普名字的标语牌说，他很了不起，他是对的，每件事都是对的。 两个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的言辞往往促进分裂而不是团结。昆尼皮亚克民意调查发现，只有 31% 的受访者认为总统正在做更多的工作来团结国家，62%的人认为他正在做更多的工作来分裂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有意停发签证给非洲三国和柬埔寨。美国总统川普赦免被定罪的亚利桑那州前警长。中国遣返美国的抢劫犯，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计划对四个不接受被美国遣返回国公民的国家实施签证制裁，停止给这些国家的公民核发签证。这四个国家包括厄里特里亚、基内亚和塞拉利昂三个非洲国家，再加上柬埔寨。美国其他总统执政的时候亦都曾经两次实施这一类的签证的制裁，来到推进遣返的项目。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通知国务院，这四个国家拒绝接受或者是不合理地推迟接受被美国遣送回国的在美国的非法拘留人士。这些国家的作为是违反了美国与移民与国籍法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美国政府是可以启动签证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正在评估如何执行命令。过往的签证停发针对的是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究竟有多少人会受这种签证停发影响就不得而知。美国总统川普赦免了亚利桑那州的前警长乔·亚尔帕约。亚尔帕约是川普竞选总统的早期的支持者，他所领导的警察部门涉嫌以种族作为锁定嫌疑人的一个标准。亚尔帕约在不到一个月前被判藐视法庭罪。白宫在星期五晚间发布的声明当中说，阿尔帕约毕生致力于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来保护公众。阿尔帕约警长现在已经85岁，在结束效力国家50多年之后，他无愧于总统的赦免。在本星期较早时候的一次集会上，川普暗示他将会赦免阿尔帕约。阿尔帕约的支持者说他是全美国最强硬的警长。亚尔帕约是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警长，他积极宣导严打非法移民，并且在上个月被判藐视法庭罪，因为他拒绝遵从2011年一位联邦地区法官的法令，停止目的在于辨认非法移民的警察的交通巡逻。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中国警方在8月25号凌晨在广州白云机场向美国移交了一名潜逃到中国的美籍的抢劫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纳坤·佛格森2011年和他人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抢劫了一家珠宝店，2013年6月被警方逮捕，2014年10月和控方达成控辩交易，承认犯有一级持枪的抢劫罪、一级共谋抢劫罪和一级盗窃罪，但是在当月保释期间潜逃。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佛格森今年2月潜逃至中国广州之后，美国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提出了协查的要求。中国媒体报道说，此前国际刑警组织对佛格森发布了红色通报。新华社引述中国公安部负责人说，中国警方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警方执法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的协议，两国之间的刑事合作和遣返安排都是以个案逐一处理的方式进行。中国外交部网站显示，截至2017年2月和中国建立生效引渡协议的国家有34个，在主要西方国家当中只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与中国是建立了引渡条约。中国认为和西方发达国家引渡协议的缺失为贪官和经济犯外逃提供了便利。很多西方国家担心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国家控制的法庭上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泰国前总理英禄据报道已经在泰国最高法院宣读针对他渎职一案的判决之前是逃往杜拜。英禄的下落还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当地媒体引述他领导的卫泰党成员说，他通过陆路抵达柬埔寨，然后坐飞机飞往杜拜和他哥哥另一位流亡的前总理他信会合， 加上嘅政府喺一次军事政变当中被推翻，英诺被指控喺俾农民嘅大米嘅补贴计划当中渎职，损失国家几十亿美元，但系佢否认咗呢个指控。泰国最高法院喺英诺未能够出庭接受宣判之后，颁发咗逮捕令，但佢嘅律师话佢因为身体不适冇办法出庭，法庭将宣判日期推迟到9月27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13个香港以外的海外团体在星期二发起国际请愿行动，要求外界团结，关注香港民权和政治权利遭到侵犯的现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联署的海外团体之一的北加州香港会主席陈国希对美国之音说，请愿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引起国际关注，给香港一些支持，对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施加压力。这份请愿书列举了活动的三个目的。首先是激起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活动家和民权捍卫者受到政治迫害和关押的关注。香港的商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因为雨伞运动而被监禁，不显示出香港的政治和民权危机日益严重，是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报复行动。这些勇于向香港当道的政治势力和中共的专制统治发出挑战的人正在面临被消音的威胁。其次是表现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声援，强调香港的民权和政治权利不断恶化的问题。香港将近100名活动人士因为2014年的雨伞运动而受到秋后算账，预期人数还会继续增加。这个情况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关于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规定，中国亦是这份公约的签署国。而第三是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良心犯，终止对支持民主的运动家和民权捍卫者的政治起诉。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出来的报道就说，在商学三子被判刑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对判决和监禁作出回应。林郑月娥表示，案件的当事人都涉及违法行为，所谓政治犯以及政治迫害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香港律政司申请司法复核，不存在政治动机。北加州香港会主席陈国希就表示，以香港的国际地位，国际关注必然亦是需要的。香港在中国大陆全面打压之下，香港人的声音未能够得到尊重，在海外的香港人声援他们是责无旁贷。他说，根据过去经验，如果有国际关注，香港的情况就会有机会改善，如果没有外界支持，香港的讨价还价筹码就更少。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地的发起团体决定邀请香港以外的杰出个人和团体参加联署，包括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国际非政府组织、学者和社区领袖。陈国希说，目前各地团体都正在进行邀请的工作。部分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2017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对涉嫌侵犯香港基本自由权利的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官员可以受到美国政府制裁，包括拒绝入境美国以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等。这些议员将会是他们游说的对象。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政府对民主制度和人权的打击，对香港人和当地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中心地位都带来严重影响。鲁比奥赞扬香港年轻民主活动家黄之锋，认为黄之锋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和其他民主派人士代表香港的未来。在北京企图侵蚀香港的民主体制之际，他深感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重要。黄之锋和周永康、罗冠聪在8月17号被改判监禁6至8个月，引发了外界强烈关注。他们三个人被视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年来的第一批良心犯。陈国希就表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令到美国在香港的一国两制问题上有发言的基础。他们打算和提案的国会议员保持联系，呼吁他们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在星期三提出请愿的团体还有海外香港华人民主促进会、澳港联、港加联、 D4HK、 华盛顿海外香港华人联会、波士顿港澳之友社、洛杉矶香港论坛、卡城中国民主促进会、纽约人支援香港组织、多伦多支援中国民运会、温哥华加港协进会、温哥华支持民主协会和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联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秋季入学的学生已经抵达了维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校区，他们当中没有人乐于看到自己的学校因为导致一名年轻女性死亡的暴力集会而登上国内外媒体的头条。死者当时在集会现场抗议种族主义。学生和家长对美国之音记者多布哈鲁说，他们感到震惊，但是决心维护校园和夏洛茨维尔市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夏洛茨维尔市发生的致命暴力事件震惊了全美，也都吓到了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好像玛利亚、亚伦丁这种少数族裔的学生尤其是担忧。
The physicality of the events was kind of frightening.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约克城的新生玛利亚·亚伦丁说，这次事件的性质有点吓人，但是校方已经努力安抚少数族裔的学生，告诉他们不用害怕。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新生尤素福·拜格是一名穆斯林。
The entire week I constantly got emails from pretty much every department in the school saying they don't support any of this.
拜格说，整个星期他不断地收到学校几乎每个部门的邮件，他说他们完全反对这个集会。而他的母亲陪他一起来到夏洛茨维尔市，这位母亲对这种暴力事件竟然发生在被他的家庭认为安宁的城市表示了失望。
It's very, very sad and scary that things like these are still happening in America.
这位维吉尼亚大学新生的母亲胡梅拉·哈什米说，这种事仍然在美国发生，令人感到非常难过和恐惧。但是放弃进入美国最好的公立学府之一的机会并不是一种选择。
She put in the work to get into here, UVA, and she deserves the opportunity to go where she wanted to go. It's not an easy school to get in, so didn't want to deny her that opportunity because.
维吉尼亚州大学学生玛利亚·亚伦丁的父亲卡尔·亚伦丁说，亚伦丁为了来到维吉尼亚大学付出了努力，他值得有这个机会去他想去的地方。这所学校不容易进入，所以他不想因为他的过分担忧而令到他的女儿拒绝这个机会。很多人希望暴力集会是一次意外，不会再次发生。
And although it was a horrible thing that did happen, it started like the talk that needed to happen about.
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新生尤素福·拜格说，虽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这些也开启了应该进行的对当前政治的讨论。讨论什么可以被接受以及如何对抗。拜格又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出现的对穆斯林的污名化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缓解，但他说穆斯林现时担忧的是新一轮对他们的排斥。夏洛茨维尔市居民希兹可汗被推到了台前，他曾经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前批评他想要对穆斯林施加旅行限制的提案。可汗的仔作为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服役的时候身亡。
My son, Captain Humayun Khan,
希兹可汗说，他的仔胡马雍可汗是维吉尼亚大学之子，他在那里学习，在那里服役，就在这座城市，这座被保佑的城市就在这所大学。可汗希望提醒美国人，为他们的国家代表的价值战斗是值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20多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 皮尔斯的两个小孩子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子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几耐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很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的职务，翻身汉布什尔老家。他不愿意住在华盛顿，即使是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是很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是由他的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和英国交涉，成功地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存废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四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是收三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三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一条，但是修筑哪条好呢？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存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内布拉斯加位于18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 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站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杜格拉斯说，议案将奴隶制的全废权交给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他说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还说，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在地图上将自由州和奴隶州区分开来，但是地理划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说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全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有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北方很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也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你哋而家都认识到 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啦，佢系不断咁喺度学紧中文，成日都要佢嘅中国同学李华咧同佢讲中文。咁咁样咧，佢就可以提高佢嘅收听能力。咁李华咧喺度同 Michael 接触当中，亦学咗唔少嘅英文。佢两个啱啱上完堂，而家咧就正从课室里面走出嚟。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嘅常用英语嘅，分别就系 Lucky Break 同埋 Mellow。
今日教授派考试卷 ，Michael， 你考得好唔好啊
？I did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It was a lucky break that I knew most of the answers.
你考得比预期嘅好，咁真系太好啦。不过你头先话乜嘢 lucky， 又话 break，lucky 唔系好运咩 ？break 系休息，啱唔啱啊
？Lucky，L-U-C-K-Y， and break，B-R-E-A-K。Lucky break together means something good that happens that you were not expecting.
Oh, lucky 同 break 放埋一齐嘅时候，意思就系冇预料到嘅好运。咦 ，Michael， 你头先嗰句话系点讲话
？I said it was a lucky break that I knew most of the answers.
哦，我明啦，你即系话你冇想到运气会咁好，大多数试题嘅答案你都知道。
Yeah.That's right. If you understand, give me an example.
啊，我当然明白啦。你要考我啊？有啦。嗰日我揸车揸得好快，点知见到警察喎？佢叫我停车，但系佢只系俾我个警告，而冇俾我告票。我冇谂到会有咁好彩嘅。呢个可以话系一个 lucky break 啦。
That was a lucky break. I think it was because the police officer found you attractive.
啊，警察睇到我靓先至唔罚我。唔好讲笑啦，不过嗰次真系好彩，如果唔系，至少罚$50嘅。等我睇下有咩例子可以用 lucky break 呢个讲法嘅。
Well, the paper that's due in 2 days。
系啦，冇错啦，教授要我哋两日之后交报告。Michael， 你仲未喐手噃？好彩佢改咗期，俾我哋下个星期一先交。咁对你嚟讲，真系个 lucky break。
Yeah, let's go to lunch to celebrate our good luck.
好啦，食晏昼啦，庆祝我哋好运。哎呀，呢个地方真系好嘈啊
！Yeah, you're right. It'll be hard for us to have a conversation here. Let's go to a place that's more mellow.
冇错，呢度讲嘢都听唔到去第度咯。Michael， 头先你话乜嘢 ？More mellow？
I said let's go to a place that's more mellow.Meaning someplace more calm and relaxing. Mellow. M-E-L-L-O-W.
Oh, more mellow 意思是比较平静，比较放松。咁就是说去一个不是很热闹的地方，是吗？
Yeah, you can use the word mellow to describe a person too.
Mellow 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咁今天我们的教授很平静，我可以说 She was mellow today.
Yeah. Hey, let's go to the cafe near the library.
真系好啦，呢度好静。我哋嚟睇下菜单。咦，你睇，再过5分钟就开始减价啦。三文治今日半价，我哋真系好运啦。
Well, we found the mellow place and we pay half price. Really a lucky break, worth celebrating too.
搵到个安静嘅地方，又有半价优待，真系值得庆祝。你食多啲啦，食埋今晚嗰餐。
Okay, good idea.
各位听众，你哋睇下呢两个年轻人食到好似狼吞虎咽咁嘅样子。咁今日佢哋喺讲话当中咧，系用咗 lucky break 同埋 mellow 呢两个用语。呢个系美国人喺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嘅。咁你哋不妨亦都喺口语当中试一试啊。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咧就到此为止。多谢你哋嘅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咧系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第二个钟头咧，我哋除咗有新闻之外，亦都系继续系有专题节目。我哋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噶，欢迎大家收听，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